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以下的经节，记载在历代志下33:9-13。对，来，马拿西又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以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应允的。
耶和华举荐马拿西和阿雅西，
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提起是非。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能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马拿西的父亲是西西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马拿西是基西家晚年所生的儿子，马拿西的母亲叫基西巴。我们知道他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但他应该是算中晚年吧，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可能是皮肤的这一个发炎，极其的严重，病得要死。所以他祷告，恳切的祷告，祈求神给他再有15年的一个光景。这个15年的光景，神应允他的祷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经节，圣经记载上他得了一个兆头，就是那个日语颠倒10度，同时他取了一块无花果饼。就贴在他那一个生病的地方，很奇迹似的，他就得了痊愈，他的一个15年的寿命就这样子延长。在这个期间就生了马拿西，所以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我的痛苦，忘记了我的痛苦。我们也知道，当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名字，因为神使我忘记一切的痛苦和我父的全家所遭遇的。所以西西家当他生了马拿西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口念，因为神使他忘记了一切的痛苦。所以这15年来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可是这个儿子当他年轻的时候成为摄政王，也做了许多我们圣经所记载的比以前甚至列国更甚。在这里有了一个近前的西西家，却有了一个极其叛逆的马拿西。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谚语好像不太一样，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极其羡慕的。有一个很有成就的父亲，他的儿子怎么样，追随的父亲。可是在这里有一个近前的西西家，他也是一个在这个犹大国当中，当以色列已经灭国了，这个西西家神兴起了，在那一个末后的朝代，这个国中有一个复兴。西西家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长做完29年，马拿西12岁的时候做王，可是他开始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这有时候让心理学家来告诉我们，这实在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相信马拿西当他在年纪的轻的时候，他已经受到很好的宗教教育，父母都是很敬虔的，学习吧就是一个很喜悦的他的名字。 的两个都是近亲的父母亲来教育这一个孩子，可是玛纳西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心理学家有一个名字叫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 他是这样的讲， It's a type of behavior disorder. It is mostly diagnosed in childhood. Children with ODD are uncooperative, defiant and hostile towards parents, teachers and other authority figures. 也许这个玛纳西可能，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去做各样的这个心理的分析，在怎么一个近亲那么有成就的父亲啊，近亲的父啊母亲学习吧，怎么产生这样一个悖逆的孩子？当西西家开始来做这个整个国中的恢复的时候，他撤回去他。可是玛纳西好像有这个 ODD 呢，他就跟他父亲做 opposite 的事情。重组秋坛，当西西家接近神的殿，除去污秽之物，玛纳西在神的殿里却做各样的偶像，为了一个 astrology 在神的殿里面做充斥这样一个偶像的事情。当西西家在吉伦西抛弃那些偶像祭坛等等的事情，玛纳西在隔壁新任职谷也是跟这一个基本心连接的，不仅是做的更极致，是儿女均衡。这个就是啊，给这个万神怎么样将儿女献祭，不仅是这样来做 witchcraft。当西西家来敬拜献祭守节守律法的时候，在重整这一个整个敬拜的秩序，玛纳西却引诱以色列人行啊，有时候觉得我们好像都有一点 ODD 啊，这个从我们的老祖宗就很明显。但这个神跟这一个夏娃，亚当跟夏娃讲说，园中的各样果树都可以吃，只是那分别善恶的果树你不要去吃，当你吃的时候，那个日子必死。神已经做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警告。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那却犯了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虽然没有这个 ODD 的 full spectrum 的这个情况，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事实上都是有一点 defiant。也许玛纳西他是一个很极致的，所以在这里。近前的西西家却有那个叛逆的玛纳西。事实上，在玛纳西以后，他的孩子亚门做王，亚门也是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除了他的孙子约西亚以外，在那个末代的王朝，这个列王记上下的作者的一个评判是，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那有没有叛逆的父亲，曾却有了近亲的儿子？事实上，圣经的记载是有的。当玛纳西生了亚门，亚门他是行了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他是一个叛逆的父亲。可是神在那一个末后的时代，好像有一点点的火，这样的一个照样，却生了一个近亲的约西亚。约西亚的父亲好像没办法能够在那个幕后的王党来做一个集体复兴的工作，以致神要借着巴比伦这个王国将这一个南国犹大国全部都灭绝，把他们带去巴比伦。那有没有近前的父亲？近前的儿子，这是我们心中所期待的。当然从这些列王的情况知道，我们有三个王朝看起来是有近亲的父亲还有近亲的儿子。一个是亚玛谢，那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再来他的孩子约西亚，乌西亚他也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个亚玛谢的孙子约坦，就是乌西亚的儿子约坦，在圣经的作者所说的，他也是行的，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大部分圣经的记载有敬虔的父亲，却很少有敬虔的儿子。我想以利他的两个孩子，就是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知道，那但以理的两个孩子也是一样。那大卫我们知道他是敬虔的，他是合神心意的，可是呢他的孩子最后我们知道亚撒龙暗论所犯的罪，常常让他的大卫忧心，以致造成以后这个所罗门出来 到最后甚至是一个整个王国的分裂。所以当我们去找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这个规律，我们期待的答案是说我们有那个敬虔的后代，可是事实上现今的例子，古代的例子也让我们知道，有敬虔的父母，父母在教会大发热心的服侍，并不能保证子女日后一定敬畏神。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来教会敬拜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没办法将这个信仰传承到我们的后代，那好像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枉了。那常常我们去探讨一些那个深层的原因，那个蕴藏的原因，可能有几个从这个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可能探讨的。第一个可能是不敬虔的母亲，不敬虔的母亲。我们知道亚哈王他娶了耶洗别将那个巴利亚瑟拉的那个拜偶像冲刺起，不仅是这样，那个北国的偶像竟然能够影响到南国，所以是因为这个女人耶洗别，毕竟是这样，这个不敬虔的女人，她产生了一个不敬虔的这个女人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后来她就嫁给了这一个南国的王约兰，后来约兰死了，这个亚他利亚就是我们所说历史上的什么一个皇太后，她要掌权，所以她就要把几乎这个约兰的家族全部都怎么样熄灭杀灭。后来我们知道耶和耶大他保护了这个一个王子约阿斯，以致约阿斯怎么样，大卫的灯光没有熄灭，从约阿斯那里继续的持续。最可能的一个原因，玛纳西他叛逆的原因可能是母亲，但是好像应该不是，因为我相信他是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杰西巴，还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然后他是一个所谓的那个有福之父，就是在这一个以赛亚书六十二章谈到的那一个时候，是一个婚姻美满的一个家庭。所以如果有一个 possibility， 就是他们不可能是一个阿嘎利妈的造成。再来有可能是他的同伴受的影响。我们看看这一个罗伯安，所罗门王的儿子。当所罗门王将这个王位交给罗伯安的时候，他要使他国中的这个兴旺，做很多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 construction。罗伯安拒绝老臣仆的意见，不要想成为像他的父亲，所以他说，他接纳了他的那个年轻人的意见，说要让这些百姓们更多的服侍。因为我的小侄母比我父亲的腰还粗，这是他所说的一句。玛纳西有可能 是受到他的那些年轻同伴的影响，因为他可能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的同伴。但是我们去找找找，圣经却没有这样的一个谈论。再来，第三个可能性，是当时候那个流行的时代。当时候是亚述的时代，亚述那流行的时代，我们现在的一个 generation 是 digital generation。那个世代是 idol generation， 亚述的文化是充斥着这一个偶像的敬拜。也许马纳西是受到当时的这一个所谓的 pop culture 流行文化，所以他要做他父亲所做的那个相反的事情。再来最后一个理是父亲的疏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这个可能是最有可能，为什么？圣经有一句经节让我们大概、去考虑，是这一个可能是马纳西他叛逆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当西西家他的生命还被神存活的时候，他的国兴旺，所以呢，有一次他就给那个外国的，应该是巴比伦的使者，秀他所有的财富，还有他殿中所有的那些敬拜。结果后来呢，以赛亚对西西家有这样的一个警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比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如像一样。还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西西家对以赛亚他是这样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哇，当以赛亚先知给他这样的一个很明明的告示的时候，他却没有惊慌，没有好像表示那一个悔改的意念。他说：若在我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就表示说我活着的现况太好了，下一代我不知道，我也不用去管。这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到，这个马纳西的叛逆应该有一少部分或是一大部分是因为西西家的原因。他虽然是近亲，他虽然在这个整个国中来做这个恢复敬拜的次序，可是我们应该是讲西西家他忽略了马纳西的教育，把他好好的来带到神的面前。那圣经记载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常常做这个主日学，常常做这个合唱的比较。我们来比较这两段的圣经，不是要让你来读吗？列王记下二十一章一到十八节，历代志下三十三章一到二十节。这两段呢，如果你把它平行的这个排列，把它合唱，在前开始的前半段呢，应该都是几乎是一样的 word by word。如果用那个 computer software 去查一下，应该是 word by word， 只是我这个把它 highlight 那个有黄色的地方是稍微不同，但是意思是相同，就是说到这个马纳西他是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怎么样做他父亲所做这个负面的这个事情。可是到了后半段，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的后半段那个 highlight in gray area 就谈到这个马纳西的罪，马纳西的罪，马纳西的罪，马纳西的罪。可是，在历代记下的后半段，却谈到这个神的管教带来了马纳西一个真实的悔改。一个是马纳西的罪，马纳西的罪；一个是 马拿西真正的回答。我们都知道，你如果在查经班查经查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查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因为这个南国的灭亡是因为马拿西的原因，是因为马拿西他所犯的罪，以致所有的百姓都行恶，看为耶和华眼中看为不正的事情。列王记上下是被掳的时候来完成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看到什么救恩和那个完全的归回。列王记上下只是让人读了以后知罪，可是历代志上下带来的是一个属灵的盼望，是一个重生的盼望。历代志上下是被归回的时候来写的，因此当以斯拉写历代志下33:1-20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马拿西的回答。因此被掳时经历神的话语，归回时经历神的慈爱，被掳时经历神的管教，归回时经历神的恩典，被掳时经历神的公义，归回时经历神的怜悯。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因此我们可以说马拿西罪深恶极，可是他的悔改却让我们知道神是可以赦免的，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世之久。因此当我们了解到马拿西的悔改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的盼望。所以刚刚我们所念到的经文，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凿沟勾住马拿西，用铜链守住他。这个很难去描述哈，有可能是用鱼钩，因为那个原文的记载是勾在他的鼻子上，然后就把他拖到这一个亚述那边去，还要铜链守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他就想到童年他的爸爸西西家，他的妈妈西西巴教导他的耶和华神，所以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的神。这一个 restoration 的一个 step， 第一个 R repentant，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自卑的原文就是什么？就是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如果列王记上下让我们看到罗波安他犯罪了，他得罪了神，以致王国分裂，可是在历代所记载的，我们看到这一短短的经文，罗波安他自卑，罗波安他悔改。另外在这里也记载的另外一个王马拿西，他自卑，在神的面前自卑，在神的面前来一个真诚的悔改。那个悔改的行动就是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许他的祈求，因为神的怒气不过一时之久，他的一时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世之久。神允准了他的祷告，垂他的恳求，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一个悔改的表现是第二步 redemption， Redemption 就是归回耶路撒冷，人做国位，按神的怜悯使他的王位仍是恢复。马拿西这时候才真真实实真的原来耶和华是他的神。然后呢，这是一个 reconciliation 的 step， 是神 approach 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神允准他的祷告，神和马拿西 reconciliation。在这里他就开始了这一个重新恢复他的王国。所以马拿西在这里这个历代之下的作者说，他就在那里开始做见证，并且他除掉外邦人的神像和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的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所拆毁的都抛在城外。他现在开始学习像他父亲西西家所做的事情，做清除的工作，使他归回圣洁。这是一个 restoration 的一个回顾。后面这个很明显的就跟着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有一天他突然醒悟过来了，我要起来，那个悔改的工作就是有一个动作，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那个 redemption 那个动作就回到父亲那里去。他父亲已经在门在那个家里等了等了，远远靠着他。然后呢，父亲看到就快快的跑去抱着他，不管他这个儿子是多么的肮脏，是跟猪冬日混在一起。这是一个 reconciliation 的一个 step， 不仅仅是将父亲道了实心，连连女孩子亲自将他穿上华贵的外袍，这是一个 restoration 的一个 stage。保罗记载在这一个很宝贵的，因着神的意识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致得救。这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这是什么意思？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后面的意思，那一个懊悔，如果我现在把它用着新的翻译，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马拿西他是一个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Repentant without regrets. Repentant without regrets. 有时候也许我觉得我们的罪好像很深，我们过去的环境文化的背景造成我们信耶稣以后有时候常常会懊悔。可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是没有 regret， 那一个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没有懊悔的悔改，这个很难。Regret without repentance 是死的。Repentance without regret 是那一个真理神完全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时候那一个自责的声音要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完全全的洗净你的罪，那只是那一个魔鬼有意无意的一个控告的声音。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接受你真正的悔改，就好像马拿西的悔改一样，从 repentance turning to redemption。Redemption turn into reconcil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ring restoration.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神的面前悔改，你就要欢喜快乐，你就要迎接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在你的身上，在你的里面做完掌权。 天为什么花了一大篇的故事讲马拿西？那为这跟今天的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圣经的话有时候是会让我们疑心的。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耶稣亚带着百姓，带着他的军队四处征战。圣经在这个四世纪记载，这个嫩的孩子，嫩的儿子约书亚120岁，他就死了。所以那些人在他死后，当时候以色列人还要长老来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侍奉耶和华。后来有别的世代起来了，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在他们当中的是不是。圣经的世代大概是40年，如果按照我们现今的世代应该是20年。我们当这个属于雷云公的话举手，我是雷云公的。这个叫做二十世纪大战，我1945年到1964年就出生的，带的是 Generation X， 大概比较多的是 Generation X， 是不是 ？Generation X 以后再来是 Millennials， 在1981年到1996年这一个时代，再来是 Generation Z， Generation Z 现在是大概在念大学的这一段的这个。年轻人 Gen Z， 再来有 Gen Alpha， Generation Alpha， 不知道越来越的世代是怎么样。第一个是华世代，你们听到这个华世代，因为怎么样，就是开始滑手机，对，这个叫华世代。那以前呢，我常常跟人家说，你这个上教堂的时候要带 Bible， 可是我发觉好像现在很少人带 Bible。 后来我错，为什么？因为在现今的时代上教堂要带什么？现今的时代，所以这个Gen Z， 那是闽南人，就说啊，你被英国人已经过时了， You cannot fill the gap， 你的观念太老旧。还有我个人的观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 premillennial， 特别是35岁那一届，家庭环境好的，非常的聪明。一个他会 manage real estate。不仅是这样，他 involve 很多的 stock market， 每天都在查那个数据，大数据。不仅仅是这样，开始 involve crypto currency， digital money， digital money。我听过至少5个35岁的，他说他的人生的目的是40岁怎么样，要 retire。哎，你们都知道。40岁就离开，那离开了要做什么？有一次我突然 call 我说 ：“Do mission work。”哦，很多人就笑了。啊，这是一个好时代，要 early retirement。他们怎么样？你如果 work hard 并不是不对的，你不要 work hard， 你要 work smart。可是呢，我发觉一个现象，这个 mental issue。特别是在 pre-millennium 和 Gen Z，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depression。那怎么样？你这个取代了你的这个，这个人和人之间的 interaction。所以我们系上的很多的这个博士班的学生，有时候在听到说，我现在我的学生都需要固定去咨询那个心理医师，除了功课压力。事实上，这个 Gen Z 跟 Millennial 他们的压力是蛮大的， So that's why 他们要怎么样恶劣他，然后怎么样看心理医师，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地方了。很多这个 medical center 那些住院医师，还有这一个 medical student， 他们都固定一定要，而且学校也固定要叫他们去看心理医生。我们再来的这个教授的会议，也是要提供给教授们说，你怎么样去辅导你的学生的时候，要告诉他们学校有很多的这一个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这个 opportunity， 就是这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呢是 short attention span。对，以前我记得到了 library 的时候，要花一整天找到十篇 paper， 然后还要用 copy machine 一个一个去把它。你现在没有这个 Gen Z Millennium 马上就有。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下一代来冲突？我们最大的期望是有金钱的父母，产生了金钱的儿女，不仅仅是这样，金钱的儿女产生金钱的孙女儿。所以我们回到了马拉基二章十五节这一个最宝贵的经节，神创造的原因。虽然神有你的一粒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前程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思，也不可以诡诈带诱你神去看去。这一句话，马拉基这一个二章十八节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单造一人，一人是什么意思？单造一个家庭，单造亚当。因此从亚当夏娃在这里还原出许许多多的后代，从一人，像我们要强解这段经文，从乌尔那里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以后就生生息息，那一人他就有后代继续的一个延续。这一个人也许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心意，当他创造的言语，从这个一人他要还原出来，得到了一个虔诚的后代。弟兄姊妹，这是神从来不变的旨意，他愿人得虔诚的后代。马拉西犯罪，可是他悔改。亚门是马拉西的儿子，约西亚他喜欢耶和华所正的字，所看为正的事。约西亚有三个孩子，这个约哈曼他犯了罪，后来再交给王位给约雅敬，约雅敬从约雅敬这个末代的这一个皇朝里面读这段圣经节的时候，有时候会非常的混乱，因为约雅敬约哈斯西底家马坦亚那个名字都有时候搞得很混乱，在有一次里面一次把他都通通的了解。扎卡迪亚这个 G 最多的，我大概记到最后一个王就是这个西底家，就是以 G 开头的 ABCDEFGXYZ 的一个 G 就完成了，就是扎卡迪亚。但是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里面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伏笔，让我们来了解。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句话就转转这句话，放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约西亚是一个圣经的作者说他是神看为正的事，他是一个敬虔的后代。我相信约雅敬虽然没有记载，可是他归在主耶稣的后裔的里面，也许那个虔诚的后代是从他那里而来的。我们大概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这是最后的事。弟兄姊妹，不要放弃神给你的一个最宝贵的应许，神愿人的虔诚的后代。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利剑，剑在你的手中，你可以随意的来射。你的 priority 你是要射到哪一个方向去？如果你的 priority 是要建立一个虔诚的后代，一个很实际的，要使你的孩子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他是从这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因为他有他的祖母挪以和母亲有挪基，那个信仰，那个无畏之心，在他的提摩太的身上从小就让他明白圣经，以致这圣经使他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法使人归正，教导人行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你中间的母亲都是祖母、父亲都是 grandpa， 你应该抓住机会，让他在小的时候，让你的儿女在小的时候，也许是零岁开始吧，就可以开始来教导他来明白圣经。你说零岁怎么样？你可以念给他听。因此，这是我们做父母一个很大的责任，或是做这个祖父祖母一个很大的责任，要从小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明白圣经。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的。当小时候小的时候，它是你手中所握的利剑，你要射到什么方向，你要让它走一个虔诚的路，就往那个方向就怎么样射出去。那一个动作就是要让他们从小明白圣经。第二个建议，当父母你要为他寻伴。我记得以前11岁12岁的时候，好像这个小孩子不太听爸爸妈妈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 Teenager 最重要的，他 最需要的是什么？ Peer， 他就是 friend， 现在也许可能早一点，他需要的是朋友。弟兄姊妹们，父母们，祖父母们，你是要让你的儿女自己去找伴，还是你帮他找伴？答案是后者。因此父母有时候非常辛苦，你要做 shopper 把孩子载去载去，为什么？因为你要帮他寻伴，而不是让他自己去找伴。大卫成长的过程是何等的困难，但神却安排了约拿单。当他年轻的时候，他遭到扫罗的逼迫追杀，可是约拿单却成为他心中常常的一个鼓励。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深相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大卫成长的过程是有属灵的同伴。我也感谢神让我在成长的过程，我念高中的时候我有很好的同伴，我们在少年团契我们一起常常祷告，我念高中的时候跟我同伴一起祷告，甚至到大学的时候在小组里面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在成长当中，父母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要为你的子女找伴。如果你今天在这里，那一切都太晚了，我都没有做，你还可以做一样的工作，很重要，守望。以赛亚书62章6节，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神在他的神上设立守望，神设立你为守望，神也设立你为守望的，神设立你为守望的，神也设立你为守望。守望做什么？当儿子晚上三更半夜三点的时候开车回来，garage door一开起来的时候， 你从卧室听到，你感谢主，儿子回来。你要做你儿女的守望，守望的是昼夜不静默。你要说忧虑你的孩子、弟兄姊妹们、父母们，当你开始为你的孩子忧虑的时候，把你的忧虑化成祷告，把你的忧虑化成守望的祷告，这是你需要做的。你要呼吁耶和华不静默，让你的祷告好像觉得，让神觉得说：“啊，你不要再烦我。”那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守望人的任务。你要让那个圣灵不要歇息，也不要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圣经有一个很宝贵的两个例子，他们都是守望的人，他们昼夜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发出了那一个悔改，不是为自己悔改，这个叫 collective repentance， 是为一个全体的一个悔改，为家庭的悔改，是儿子女儿们来归回，是儿子和女儿们他们的城，他们是耶路撒冷被建造成为一个成为神所使用和他心意的一个城。因此弟兄姊妹们，如何建立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从交办举办到守望都是你一生的工作。是的，守望是父母一生的工作。你的小孩当他是 baby 的时候，你要开始做守望的祷告。你的小孩当他是 elementary school 的时候，他要做，你要做他守望的祷告。你的小孩当他是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好像远走高飞的时候，你用那个祷告托住。当你的小孩他已经是当人为人父母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守望的祷告。你要做守望的祷告，不歇息，直到神继续的在他的身上成就他美好的工作，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直到你的后裔是成为可赞美的。但愿用这样的一个经节成为弟兄姊妹的一个鼓励。那我们一起祷告。就我们信不够，我们力量不够，就有时候我们常常被过去的一个环境的影响，以致我们无法完完全全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我们为建基来祷告，就我们为美乐园来祷告，我们为建阿法来祷告，就愿你来保守他们，就愿你他们，他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除恶成为圣洁，那一个悔改，马拉西的悔改，何等大的悔改，也成为在他们的心中。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的时候，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守望的人，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都做守望的祷告，愿你怜悯我们，主，我们的祷告蒙你的垂听，直到耶路撒冷在他们的身上建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